姊妹大家早。我们讲过工作，讲过休闲，怎么做事情，怎么去玩。那其实神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就是我们这个人。这个人怎么管理，怎么做好管家，你跟自己的关系怎么样才是最好。那这也是神学上一个很大的议题哈。那在一大堆没有颜色的细蛾当中，哎，有一只它有颜色，它会问这个问题。那么我是谁？什么叫做自己？跟自己的关系怎么样才对？怎么样才好？那有一个律法师，他去请教耶稣，说到底律法那么多，哪一条最重要？哪一个诫命最重要？那耶稣说，尽心尽性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第一且最大，其次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那么这个就引起一些讨论，到底里面讲到几条？一条还是两条还是三条？既然他说最大的诫命，有人说一条，那一条就是爱神，你要尽心尽意尽意爱，这个是。可是耶稣马上讲到其次，其次是什么？其实是爱人，对不对？好吧，那我们说这两条吧，爱神爱人。可是有一条藏在里面，耶稣没有讲的，就是爱己。所以这里有神、人、己，因为爱人如己，那么很明显的，一个人不会爱己，他就不知道怎么爱人，因为爱人都爱到如爱己一样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最后这一条，爱自己，真的不会吗？我们真的不会爱自己吗？还是每一个人都会爱自己？问题在这里，什么叫做自己？那这个问题呢，从很早以来就有人在问。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希腊的哲学家，他叫苏格拉底。他为了问这个问题，为了答这个问题，甚至选择死亡，因为他一直在寻求自己，要活出自己，结果让那个雅典的那个市议会很头痛，因为他每次提出来一个新的想法，大家都很乱这样。所以市议会就开会决定说，你是要被驱逐出境，还是要饮这个毒酒自杀？最后他选择尊严死。那这张图描述的就是他最后选择要喝那杯毒酒，为了要自己，这个己很重要，不能够被政治，不能够被大家的决定来左右，所以他宁可不活到外面，他宁可选择死亡。那这张图很好玩。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，说苏格拉底为什么变成哲学家？听说他有一个很凶的老婆，当他决定要死的时候，这幅画呢，他的老婆就决定离开了，这是很凶他的老婆。这个听说这个是他的老婆哈，在背景当中，他的学生都哭得很凄惨，只有两个人还比较有还沉得住气，这个是柏拉图，这个叫什么 Critics 啊，另外一个人。他强调说，人要活出自己。他讲一句话，说你自己 ，know thyself。这个 self， 这个自己呢，一直就有很多人要回答，到底自己是什么？那第一个提出来，到现在还被人家记得的啊，就是我们的精神科的老鼻祖，他叫 Sigmund Freud， 他就了解说，其实自己不是那么简单呐、啊，自己很复杂。他就想到一个比喻。他说有冰山哈、啊，在大海里面有冰山，冰山呢上面看得到的一小块，下面有十分之九是看不到，可是这包括上面跟下面。那么这个海呢，就把这一块冰山呢切成三部分，一部分是一直看得到的，他把它称作意识；一部分是永远看不到的，都在海底的，这个叫潜意识。可是有一部分就在这个界的地方，有时候看得到，有时候看不到，他把它称作潜意识。他认为我们的自己呢，就住在这三层楼里面。他们怎么住法呢？那就这样把自己呢分成三个区落来讲。那么有一个完全住在地下室的，他把它称作原我，叫 it。那这个原我呢，它只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要爽快就好。那么差不多一岁的时候，我们跟外界开始认识有外界了。那么这个原我就浮上来，有一点住在地下室，有一点住在一楼，有时候住在二楼。这一个大部分住在二楼，这个他就把它称作自我。 这个自我呢，他要考虑的是现实的世界到底怎么样。差不多到五岁的时候，这个小孩子又慢慢产生另外一块出来，这一块呢也有一部分在水底下，有一部分在中间，有一部分在上面，上面的没有自我那么大，这个他叫做差，这是弗洛伊德的理论。差我呢，他考虑的是完美原则，100%绝对的对，所以这个是道德，这个是欲望，这个是理性，这是一般人了解的弗洛伊德。所以弗洛伊德先生就发现说自己不是那么单纯，自己里面有复杂。那吵架怎么吵架？就在这里吵架，对不对？交界的地方，这个超我会跟原我吵架，自我也拉进来。那自我还要考虑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，所以自我最麻烦。最后他要做决定，到底怎么办？那所以这是弗洛伊德看的自己。那他的学生呢，就认为不只是这样。那这是 Carl Jung， 那他到印度去研究印度的宗教，印度的宗教，他要把宗教的经验也跟自己连起来。他说，其实我们的自己啊，其实就像这张图这样子，他有看得到的一部分，但是也有一大块看不到的部分。那看得到的部分呢，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很调皮的小孩子，他很快乐的每天啊，嘻嘻哈哈的。可是里面也有一个好像很有智慧，可是行动很慢的老人。这个老人代表智慧，这个小孩代表一个活力，代表快乐，代表幽默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还有一大块，这个是你也不喜欢，你不要知道的，就把它放在阴影里面。这是 Carl Jung 说的我们自己。他说人还不止这样，上帝造人还造成男人跟女人，所以就更复杂了。那这里面呢，男人我们叫 animus， 女人叫 anima。 那不然男人也好女人也好，都有自己的阴影，都有 shadow。 那有一些人呢，慢慢的可以接受自己的阴影，合作在一起。有一些人呢，一生都跟自己的阴影在打架，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有阴影，就像这个男人一样。可是更复杂的是，每一个男人里面有一点女人，每一个女人里面有一点男人，这是啊 Carl Jung。 所以人性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。那再下来的学生呢，叫 Harry Sullivan， 他说法就是说，其实啊，我们简单看呢，我们自己有两个，一个是小天使，一个是小魔鬼。这个小天使就叫是好的我，这个小魔鬼就叫歹我。他说还有一个是彼得代表的，就是不是我，自我就是比歹我更歹，歹到我们不敢承认我碰到不是我。所以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三个我，一个是好我，一个是歹我，一个是不是我，非我。非我是比歹我更糟糕，我们连承认都不敢认，连看他都不敢看，也就是那个 Carl Jung 讲的 shadow， 那个阴影的部分。我们根本把它弗洛伊德的时候就是放到潜意识里面的那一个部分。好，那么有两个心理学家说，那我们怎么了解自己呢？我们是根据跟别人的关系来了解自己。那这两个很有名哦，一个叫 Joseph Loof， 一个叫 Harry Ingham， 他们两个一起啊发展出这套理论。他就把他的 J.O. 还有 Harry 就叫做 Joe Harry Window。 Joe Harry Window 在心理学上，在社会学上相当的被广泛的使用。那他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说我们人跟人之间呢，有四个房间，有开三个窗户。那这个窗户是开两边，所以呢从这里呢看得到他，他看得到你。那这个是自己，这个是别人。那你看得到我，我看得到你，这个是公开的部分，我们叫 public， 公开的部分。比如说今天如果你戴耳环来做礼拜，耳环就是你公开的部分，你自己也知道是你戴上去的，你也希望别人看到你的耳环，不然你戴这个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耳环是公开的部分。但是如果今天不小心你穿了一个袜子是底下一个洞的，你不会拿给人家看，只有你知道，叫做天不知地知，你不知我知的，这个我们叫面具，我们会把它藏得很好，这是我们的缺点，不喜欢人家知道，就像鞋底一样。那这个是属于第二个，我们叫面具的部分。第三个是你不知道大家都知道盲点，比如说结婚典礼的时候新娘后面拉链拉没有拉好啊，这个是他走得很高兴，可是他的啊，那这个是，就是说盲点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盲点，大家看得很清楚，只有你不知道。那还有第四个房间是根本没有开窗户的，你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。那这个叫无知，好像你身体开始第一个细胞变成癌的时候，医生也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，你的朋友不知道，你过得很好。那这个叫无知，常常把我们杀掉的是这个无知啊。 所以 Johari Window 他就是劝我们说，我们经过什么关系呢？可以把这个拉到这一间来，经过什么关系可以把这个拉到这一间来？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无知拉到盲点，或是拉到面去？当然，这个有很多方法。那我今天不是讲心理学，所以你们有兴趣去看那报，我有详细的、更深的介绍这个 Johari Window 怎么玩哦。这个有好多好多应用，如果你有兴趣，你可以自己到网络打那个 Johari， 你就可以自己看到好多好多这方面的资料。我要讲的只是说，自己很复杂，有藏起来的，有自己不知道别人知道的，有都不知道的，有大家都知道的。所以从弗洛伊德一直到 Johari， 大家都晓得自己没有那么简单，里面会吵架，有不一样的声音在那里，有不一样的考虑。那这是保罗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所反映出来的，也正是这样。我们再来看一遍，他说：“我恨恶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做的我不明白，我愿意的我不做。这个我跟这个我是同一个我，还是不同的我，还是我里面的不同的部分？既然你愿意，你为什么不做呢？愿意的我跟做的我是一样吗？啊，恨恶的我倒去做，我做的是我不愿意的，我就应当承认律法是善的。”既是这样，不是我做，住在我里头的罪，那我里头的罪是我还是不是我？这是我吗？那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那这个知道的我跟里头的我，我若之中没有良善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这是立志的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这是行不出来的我。我所愿意的善我敢不做，我所不愿意，这个愿意的我跟不做的我是同一个吗？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，我若去我做我不愿意做，就不是我做，住在我里头的罪，那这是什么？我觉得有个律，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这个恶是我吗？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这是哪一个我？喜欢神的律，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，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。那这个律跟这个律，还有掳去的被掳去这个我，这三个我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叫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。后来他说，感谢主。靠着耶稣基督才能脱离，所以保罗在这边很挣扎的描述他内心有好多个我在那边征战，好像每一次他都失败。那这个神学上就有一个问题，这个是拉比的扫罗的内心的挣扎，还是基督徒的保罗内心的挣扎？是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内心的挣扎，还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内心的挣扎？这样的矛盾，这样的失败，到底描述的是哪一种状况？那开始传统的答案说，这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才会这样，信耶稣的人都已经圣洁了，这样。可是慢慢，我看到的是经学慢慢接受说，其实这是一个信主的人，而且是越圣洁的人，越成熟的基督徒，这样的挣扎是越厉害，不是越少。那这个怎么来说呢？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发现有一些困难，有一些困难。那第一个困难就是律法问题。律法是好的，律法是告诉我们这个不好那个好，所以让你知道。但是问题是，知道以后你又做不到。那而且知道以后呢，不会的就开始会了，这是没有想到的副作用。本来我不知道什么叫贪心，我也不会贪心。当律法说不可贪心的时候，诶，我就开始贪心起来了。这是很奇怪的，没有想到的副作用。那我们可以提到说，道德教育在改善人性上的无奈，可以用这一句话来代表。从国小开始，我们一直要把我们的小孩子教好，包括父母，希望他做个好好的人。可是奇怪，怎么教不来？那个困难在哪里？那我们当我们长大以后，我们会不会也有这种问题？就是说，其实我已经立定决心了，我已经决定要这样做的，可是实际上事情来的时候，为什么做出来都不是我想做的那个样子呢？你有这样的矛盾吗？这个耶稣跟他的学生说，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心灵是愿意，肉体却软弱。你有这样的困扰吗？最后一个困难就是说，叫做属灵的征战。如果只有我还简单，还有一个小魔鬼，有一个小天使在你的耳朵边。他们叽叽喳喳的吵得要命，那属灵的征战不是在外面，是在里面，在我们的心里面。这里说，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，跟那些执政掌权管辖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，所以我们的我变得很复杂。那这个 这个所谓魔鬼或是罪恶对我们的影响，在信耶稣以后还在吗？还是信耶稣以后罪都没有了？这就是一个问题。那如果你上过我的那个洗礼班呢，我有稍微做这个分析。我们今天只是来 review 一下，到底一个信耶稣的人为什么他还有罪的挣扎。那这个有两个英文字，一个叫 justification， 一个叫 sanctification， 称义到成圣。那这个很不同，称义是一个法官的判决词，叫做不起诉处分，所以这是一个地位的问题。成圣是生活上实际上经历到那个神的性情到我们心里面，到我们生活上的改变，所以这是两件事情。可是这两件事情呢是很有相关的。那我们看看，称义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十字架所完成的，成圣是圣灵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心里面想要做的更新的工作。称义是一生当中你只要一次你相信耶稣你就称义了，一次就可以，一生只要一次。成圣却不是，是一生不断的在磨练的一个过程，并不是一次就解决。称义是悔改相信，成圣是要倾听圣灵的声音，要顺从圣灵的话，你才有办法成圣。称义是把你的罪的刑罚免除，成圣是让你每一天犯罪的行为减少，所以这个罪行跟这个罪行是不一样的。称义是让你得到永生的地位，成圣是让你过得胜的生活。所以你看得出来，信耶稣以后，由于有圣灵的声音加进来，由于我们的罪性还在，所以罪行是被去掉了，但是还有可能罪行，但是圣灵又在里面提醒，所以基督徒是越来越挣扎，那个里面的交战不是减少，是增加。越圣洁的人，越爱主的人，内心的交战是越厉害，那个自我的矛盾越厉害。那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怎么叫自爱？你说要爱人如己，你怎么爱自己呢？那第一个要承认你有阴影，你有歹我，你有非我。很多人不承认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缺点，接纳自己的软弱。这保罗做得最好，他说我就是不行啊，他说我不止这样，我夸自己的软弱，好让基督的能力护庇我。这是第一个，爱自己，承认自己。第二个，当你有的时候，你得胜做得好的时候啊，不要就以为你是了不得，你是全世界最伟大的，就好像这个小孩坐在地球上面当国王哦，这个叫做把自己绝对化、偶像化。我们人不是有两方面，有一个好我，有一个歹我吗？啊，这个好我，有时候人家会称赞你啊，被称赞久了就忘了自己还有歹我，就以为自己都是好我，那就把自己高捧到绝对化，把自己偶像化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啊。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，那些人就说：“哎呀，有神借着人降到我们中间了、啊，就把保罗当成神看了、啊，把他绝对化了。”结果保罗、巴拿巴赶快把衣服撕破，跳到他们当中：“不是，我们还是人，跟你们一样。”所以，当你表现得很好的时候，你知道有另一个问题；表现不好的时候，小心不要把他丢掉，那个不是我，那个是别人。表现很好的时候要小心，你就诶，那个是我。就我很伟大，这两个都不是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所应该有的态度。不要被自己的善所迷恋，那这是水仙花的故事，我就不再说了哈。Narcissus， 人呢专顾自己，欣赏自己，只爱你哈，自夸狂傲，那就会变成水仙花哈。还有，我们既然有那个不好的我。那圣灵来了，对基督徒来讲，做一个工作，就是要把你这个我拿掉，要给你新的我，你愿意吗？圣经说到脱去跟穿上，要把这个老的不好的，慢慢一点一点的脱掉，把新的好的慢慢的穿上来。那这样的话，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，越来越有主的样子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生在挣扎当中想要成长的方向。当你真的有成长后，还有两件事情要做，你的我才会继续的长。一个是向外分享，所有的不是就拿在自己手里哈，愿意给，愿意付出。我很喜欢这四个字，叫做连摇带按。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米店的人在弄米啊？那个摇一摇，放得更多，手再压一压。 压到满出来，上尖下柳，表带岸。神要给我们这个我长大，是当我们愿意给的时候，你们就能够领受。这个我们叫做凹，自我有一个成长，是向外的成长，就是爱人如己，那个爱人也成为爱己，这是一个成长。另外一个是向上的成长，就是把自己献给神当活祭。当我们把自己当作一个祭，愿意献给神，把自己愿意跟人家分享，这个向外跟向上，你的这个自己就能够越来越长大，越来越成熟。那这是真正的爱自己。当你把你现在的我抓得很紧的时候，这个我就死在你的手里，那是自恋或是自大的结果。当你愿意不断的更新，而且不断的向外分享跟献给神的时候，你这个我就不断的长大，不会死掉。这是耶稣讲的一个很大的逆理，叫 paradox， 就是丧失以得走。这是自我的一个最难的功课，你一定要把自己抓的，一定会抓死掉。当你愿意把自己放，这个放有几个，一个就是把旧的不好的放，让圣灵来改变；一个把好的放，愿意跟人家分享；一个把自己愿意放到神的手里，奉献给神。当这些放你开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这个自己不但没有失掉，而且得走，而且越来越丰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你用尘土造人，而且吹一口气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我们的人里面既有尘土的部分，也有上帝的灵的部分。我们也发现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，我们常常跟保罗一样，在好几个我当中的挣扎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我们学会怎么跟周围的人跟上帝相处的时候，我们先学会跟自己相处，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接纳自己的软弱，能够接受圣灵的更新。我们也愿意把你所给我们的已经很好的部分，愿意跟弟兄姊妹分享，也愿意把自己献在你的面前。借着这样的过程，我们可以不断的长大，不断的成熟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